各位同学，前面呢，我们把圣明介绍过了。现在呢，我们看下面的这一段宗趣宗趣者，以无边地海。随根随意，列民不同，遍空世界，以此为宗。物在业物调身为躯。我们就看到此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一段文也不难懂。宗是宗旨，去是去向宗是因，去是果前而言之呢，宗就是修学的纲领，去是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到什么？先了解宗趣名词的意义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每一篇都有宗趣实在上书。严格的讲，经文每一段有每一段的宗旨，每一句有每一句的宗旨，愈分愈细那么这个就是以后发展称之为科判这个是科判的最初的初心。那么本经是以无边地海这前面讲四种四地，无量四地无量四地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原来是随根随意列民不同这就知道了。地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真理，那真理只有一个，哪有那么多呢？那么在佛法里也肯定真理是一个，就不二法门哪里会有那么多那个不二法门呢？就是无生无作完全从性德上说的这就是前面这个所讲的严寒现象文艺爆破就这个意思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佛真的是一个真理，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能够随顺一切众生做种种说法但是你要想的种种说法都是一个真理，这才是所谓的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啊，这两句话是《金刚经》上讲的。啊，实在讲，哪有什么法门呢？这跟你讲真话。啊，哪来的八万四千法门呢？哪来的无量法门呢？一门也没有啊。可是随众生的根性，这个就建立了。这列名不同了。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四种四谛，这是总的说。啊，细说呢，那就是无量四谛了。在《华严经》上讲的是无量。啊，《华严经》，我们在前面释诸妙严品里面，啊，你只看看法会这个盛况，啊，来自十方不同的世界。啊，菩萨众、声闻众、啊，天众、杂神众，啊，后面还有人众，这就是随根随意不同啊。啊，那么这一品给我们讲，毗卢遮那佛说法的总的原则、总的纲领。那真的是随根随意，理明不同啊。那哪些根，哪些意，你要想到前一会所说的啊，要把它记起来。变空世界，变虚空，尽法界，以此为宗。这一句了不起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离不开华严。所以古大德称华严为经中之王，有道理啊。称华严为根本法轮。一切经，就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啊，好像一棵大树。啊，华严是什么呢？华严是这个树的根，是这个树的主干。其他一切经教都是这棵大树的枝枝叶叶。华严是根本呐。啊，佛49年所说，没有离开华严呐，总说华严某一部分，啊，或说性，或说相，啊，这是把宗旨说出来的。去向呢，物在利益，调身为趣。这是把佛说法意思说出来的。啊，佛示现在九法界。啊，我们也可以说示现在十法界。啊，为什么？就是为业我调身，就是为这一句。无，他不说人，如果说人，啊，一是利益了，啊，利益人，那只有人的利益 其他众生不得利益了啊。所以他说无，无就包括十法界有情众生。我们知道十法界里头有佛法界，但是十法界里面那个佛法界，天台家讲的藏教佛、通教佛啊，贤首大师所讲的小教佛、实教佛，没见性。所以化身菩萨还是在这个里面示意教化他们呐、啊，啊，化身菩萨明心见性呐、啊，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见性，见性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的，啊，平常我们给人家在一起研究讨论就讲九法界，不说十法界。为什么说法界，说十法界那个佛法界要很费事来解释啊，就不必了。那么九法界里面呢，实际上菩萨法界就包括了这个第十法界啊，就包括在其中啊，所以九跟十是一个意思啊，无非是叫设法界有情众生得殊胜利益了。这个殊胜利益是什么？开悟啊，不是别的利益了，别的利益都是小利益，觉悟啊，那是真正殊胜的利益啊。为什么呢？一觉悟他就超越设法界了啊，那他就是化身菩萨了。那么这个两个字是对觉悟人讲的啊，对真正修行人讲的。下面两个字呢是对一般众生讲的，调生啊，这个生是众生，特别指的什么？六道众生。六道众生苦啊，迷而不觉啊。佛虽然给他讲经说法，他不觉悟啊。他留念六道，他执着六道啊。那佛真是慈悲啊！你留念六道，执着六道，贪图人天富贵，佛也不舍弃你，就教你啊怎样能够得到人天富贵的方法。佛的慈悲的基础，佛不勉强人啊。啊，你想来生做人，做个富贵人，啊，佛就教你。你想来生升天，哎，这人间太苦了，天上好，佛就教你升天的方法啊。天有很多种啊，有欲界天、色界天，听说色界天比欲界天要庄严要殊胜啊，佛也教你升色界天的方法啊。他什么都教啊，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这些原理原则业因果报都在这部经上啊，所以这个经称为根本大法嘛，根本大法嘛啊，圆满的教学嘛，什么都有啊。啊，你说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你要想得到一些智慧，得到一些经营的方法，华严经上通通都有啊。很可惜经太大了，这几百年当中没有人提倡啊。虽然有些人提倡是众生没有这个福报，语言不去做啊，清末明初信慈法师啊，他们真的有一帮人专门在研究华严，还办了一个华严大学，听说两年学校就没有了。什么原因呢？内战啊，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啊，在战乱当中，他的学校办不起来啊。内战刚刚停下来啊，的日本侵略中国啊，在中国这历史上著名的八年抗战呢 所以民国成立，说实在话，一直到这个抗战结束啊，中国这块土地上年年战争人民没有办法得到安宁，所以确实有一些高僧大德居士啊，想弘扬佛法都做不成功啊。那么这些人在上海组织一个民国大藏经会啊，希望说重新这个编排一部新的大藏经。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华严经俗抄就是民国大藏经会编印，没有完成的啊，只印了少部分，以后又停了，都是为了战争啊，这个工作不能够延续啊。从这个地方看是福报不但中国人没有福报，全世界的人没有福报啊！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籍的啊！我们今天有幸啊，能在一起学习《大方广佛华严》，我们这个佛华严能不能学到圆满，现在也是个未知数啊！但是非常幸运，华严四分呢，第一分圆满了，也就是四个大单元呢，我们把第一单元讲圆满了。第一单元六品经十一卷啊，从世竹妙严品到毗卢遮那品。那现在我们讲的这是第二个单元的开端呢啊，从明浩品开始啊，这个是第二品啊，四谛品啊，这是第二个大单元解分啊。这个单元经很长啊，有三十几品，那么实在讲呢，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单元啊，我们第一个单元说的也相当详细啊。为什么我们要细讲？实实在在说啊， 就是怕这个经讲不完啊。这个我们心里头心理上都要有准备。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这部大经在历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清凉大师的著述啊，那个时候盛唐时代真的是众生有福，国家有福，清凉大师居然将华严讲50遍啊，他老人家寿长啊，100多岁啊。啊，他那个时候讲，那不像我们这样讲的这么琐碎呀。啊，我们相信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啊，正如同苏超里头写的一样。啊，我估计是1年讲1遍。啊，1天讲8个小时。1年大概3000小时啊，是能讲得完3000个小时啊。那个时候众生有福，国家有福，世界有福啊，才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啊。我们今天没福报啊，啊，所以有一天安定的时光，这个时光非常宝贵，决定不能放弃啊，要特别珍惜啊。现代科技发达，这比从前方便太多太多了。啊，每一座学习讨论都能够用录像录音的把它保存下来，这从前没有的，从前要靠文字啊，啊，要写注解啊，现在这个方便多了。目的无不是业务调身啊，调是调顺啊。那么现在确确实实宗教教学普遍的衰落了，众生烦恼习气比过去那个社会里头啊，不知道增加多少倍呀！从前社会安定，生活简单啊，最明显的例子，没有电视，这个电视害人呐，还不少事情啊。啊，虽然有一点好处，可是我们受的害太严重了，这个东西得不偿失。啊，没有电视，啊，没有广播。啊，这个无线电广播，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小城市里面甚至连报纸都没有啊，这个报章杂志完全没有。我小时候啊，就是在抗战期间啊，我的家乡是个小城，安徽庐江县 就没有报纸啊，这这种通通没有啊。我们对天下一切动乱是毫无所知啊，每一天真的是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那世界这么动乱的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到若无其事，天天天下太平啊。特别是农村，我是生长在农村，都市里头有的时候还传到一点讯息，农村里头根本就听不到。这是染污少啊，没有染污啊。我们的家乡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庐江、舒城、桐城啊，这三个县很近呐 啊。我们到舒城，中国离呀，华离呀，50里；到这个桐城也是50里啊，50里就是现在25公里呀。啊，很近的距离啊。这个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所以读书的风气很深啊。念什么书呢？外面文化我们不知道，都是念古书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农村小朋友啊，这个乡下小孩没有不读圣贤书的 啊，至少啊，他的童年十二三岁，就是六七岁到十二三岁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读圣贤书，他都有这个底子啊。那么上了学堂呢，那就不一样，那受新式教育了，这古的东西没有了。古的东西在乡下都有私塾，那时候乡下都有祠堂啊，祠堂的时候就用来办私塾啊。我念过私塾啊，啊，所以回想着童年那个生活，那真正叫幸福美满啊。我们还有十几年的童年啊，大概十一二岁，我们都不懂事了。人情世故完全不知道啊，啊，不是坏事，是好事啊。我们一般讲天真烂漫，现在这个儿童可怜呐，啊，我看到现在小孩真可怜，啊，为什么呢？出生睁开眼睛，他就看电视，天天在那里看啊，还不会说话，他就知道人情世故，就能看大人眼色啊，就会讨好。你想想看，他就得操心了。想想我们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不懂得操心，不晓得人情世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佛在经上的时候，这一句话，晓得现在众生多难调顺啊，就是讲不好教啊，啊，他从小就受染污啊，所以到个七八岁，你怎么教法啊？尤其是现代啊，小学生。这个在中国情形我还不知道，在外国我知道啊，外国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啊，他们的作业现在人几乎不会写字了啊，都是用电脑啊。这是我看到我在加州看到我们韩馆长的孙子非常聪明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作业完全是电脑打出来的，打得很漂亮啊，不用手写了 就慢慢的时候将来人不会写字，特别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文字是艺术啊，能够陶冶性情啊，这中国的书法了，慢慢看看样子，将来会失传了。认为什么学这个东西没用处啊？学这个东西不能赚钱呢，不能吃饭呢？慢慢。真的会失传的。那么小朋友就在用电脑作业，电脑里面的内容负面的太多。小朋友一回家来的时候门一关，在房间里看电脑，大人以为他很用功，谁知道他看什么？负面的大概要占90%，你说怎么得了？特别是小学教育先入为主啊，变成他将来一生的主观观念那么给圣贤这些东西给他讲，他不能接受。为什么呢？跟他从小所学的完全是相违背，调身太难太难了。所以今天教学，我们相信在广大人群当中肯定有善根深厚的人，当然这种人比例不多可能只有1/1000、1/1000。甚至于1/1000这都很难得了。10000人当中有一个现在世界人口有70亿啊。要10000人当中有一个就不错了这些人真的觉悟起来了，他会带动中根的，我们相信人会比较多一点可能1/1000如果到1/1000的人觉悟，10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觉悟，这个世界有救了。灾难虽然不能够免除，肯定灾难会减轻，灾难会延缓，消灾免难那么课程怎么办？现在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中国自古以来，你看一直到清朝这从后汉历代帝王没有不遵从佛教的，没有不提倡佛教的。中国的教学就是靠儒释道诸位看看这个清朝雍正皇帝的上谕，你就明了了。2000年来用什么教化人民，教化老百姓？儒释道三家，定足而立，相辅相成使中国成为一个道德伦理的社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么现在呢，把这个佛跟道都看作宗教宗教都是迷信的，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这样好的东西摒弃掉了啊。那么换一句话是灾难就来了啊。我们在外国啊，也是缘分的，能够在外国跟大学接触了啊。那我建议大学里头啊开汉学系啊，学校也接纳啊。初步谈的时候我们印象很好啊，非常可能这个汉学系能够建得成功。教学不是对学生啊，当然学校开汉学系嘛，得招生嘛啊，上课我们的教室啊不是普通的教室啊，是什么教室呢？就像我们这个摄影棚一样，网络教室啊，这个上课啊现场直播啊，我们用网络播出去，对全世界人来教学啊。我们的网址公开啊，那么你家里有电脑，你也想学习啊，你只打开我们的网址，你就能收到啊。这个才能产生效果啊，无非是业务力。所以我跟学校校长的资深教授们常常在一块讨论的，现在教学生来不及了啊，现在我们要把学校上课的这个效果扩大到全世界啊，透过卫星电视，透过网际网络啊，我们对全民，对全世界的这个人们啊来做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学啊，它才能会产生效果啊。那么这个课程是免费的啊，远程教学也收费呀，费用也挺高的啊。我去年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有个同学请我吃饭啊，在座的时候有两个学生啊，是他们的子弟啊。我就问他，你们现在在念书吗？啊，是的，念大学了。哪个大学啊？南昆大。哎呦，我说南昆大就在图文巴了啊，那跟我这个道场很近啊，我们在一条街。可他们也去过，我说那你怎么学的？哎，网络上。哦，我知道南昆大是远程教学啊，不必到学校去。我说要不要交费啊？要，一年大概要交6000新加坡的钱，所以那个学费还是挺高的啊。那我们讲的这个汉学系呢，不收费啊。那不收费，老师要给薪水啊。啊，这个学系里面呢要开销啊。啊，实在讲这个钱不多。啊，我们佛弟子有这个力量来支持。啊，所以这个学系不收学费，但是什么要考试？为什么呢？一样发文凭给你啊，可以颁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念了将来有学位呀、啊，哎，不要花钱呐、啊。我跟学校初步谈判，校长很欢喜啊，这个真正叫慈悲济世啊。啊，一 业务调升呐、啊，课程呢？汉学习课程呢？佛教的经典、道教的经典、儒家的经典，啊，儒家叫诸子，啊，叫这个四书五经呐、啊，啊，道教里面叫老子、庄子、列子，从道教经典里面选择精华。啊，佛教里面当然《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不能缺少啊。啊，那我要看《华严经》，我可以不要到学校去啊，我现在这个这些录像带拿去播放就可以了。啊，顶多啊一个学期一两次，啊，在网络上大幅学生的问题。啊，那举行考试为他们做测验啊，所以我的东西很多啊，那么这是这一个构想啊，那么他们的学校现在涵盖的范围是62个国家地区啊，中国跟香港都包括在其中啊，这个亚洲的是日本、韩国啊，像台湾、菲律宾，全部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怎么样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了解事实真相，这个是迫切、重要的课程。那么现在人最关心的、最感兴趣的，怎么样赚钱啊？为了这个事情头都昏了。佛经里头有啊，啊，真有赚钱的方法啊，正规的啊，决定是随身信德，不违背伦理道德，你能治大富啊！啊，你能够发大财。佛门里头常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你求不到的。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方法，你求不到啊。你所求到的，都是你命里有的。我常说，就是做小偷。做强盗，哎，你偷到了，抢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没有，你去试试看，你去偷偷看看你能不能偷到，啊，你去抢抢看，啊，一分钱没有抢到啊，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坐牢去了，兄弟，你命里头没有。你看看，偷抢用非法的手段得到的这些财物都是命里有的，而且怎么样呢？你所得到的是大幅度的打折扣了。为什么打折扣呢？因为你的心术不正。换一句话说，你命里头原本有1亿的财富，你规规矩矩以善心诚意啊，你去做，你那个1亿财富啊，你真的得到啊。如果用不正当的心行啊，欺骗别人啊，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都打对折了啊，结果怎么呢？ 哎呀，你已经得五千万了，觉得五千万不错了，啊，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更严重的错误，啊，更不好的心，更恶的心，折扣打得更大，啊，可能是你命里头一亿财富的时候，你这一生只能够享受到一千万，损失太大太大了。这是我们中国谚语常常讲，折福啊，造孽折福啊，不但折福啊，还要折寿啊。你命里头该活到80岁，大概活到60岁你就死了，折寿啊，福寿啊都打折扣了。这是什么呢？你不懂道理，你不懂方法啊，你完全用的是恶的思想念头，恶的行为，把你自己命里所有的七折八扣扣掉了。这是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他拥有的财富不值他现钱，比他现钱要多得多啊，他的寿命一定比现在还要长啊，他的福报一定比现在还要大，肯定的嘛。啊，从前人能够啊享受天年啊，就是命里有的他都能享受得到啊。那什么原因呢？读圣贤书，他明理，他守法啊，规规矩矩，处事待人接物啊，遵从道德啊，能够敬人爱人，能够帮助别人，现在人不懂得了啊，有一点点权势，仗着权势要欺负人，要压迫人，天天在造罪业，正是地藏经上所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每一天造罪业，你本来就福报就不大，你的福报就享尽了。想尽了，麻烦就来了啊！最明显的麻烦，灾难、天灾人祸，你逃不过啊！为什么逃不过？你福报没有啊！你福享尽，凡事有个理，理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明白。无过于大乘经啊，我在这个经典上用了52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啊。你看到晚年的时候，是越读越有味道啊，越讲越透彻，越明白，身受其力呀、啊。这不是这个身体呀、啊。身前的身呐、啊，我是深受佛法真实利益了啊，所以我介绍跟大家了，没有一点含糊，句句话斩钉断铁啊。为什么呢？我通过实验的这个实验是造作 啊，我学到了我就做到啊，然后在这个里头啊，真的果报一点都不假啊。你比如说佛教给我们学财得财啊，这个 世俗里面讲啊，你命里头有财库，命里财库从哪里来的？是你过去生中施财，就是财布施得来的啊，你施得多形成财库很大啊。法布施，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啊，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啊，因缘果报丝毫都不差。所以，万万不能够欺骗人，万万不能够占人家的便宜，那个亏吃大了。占人家的便宜，借自己的福啊！刚才讲了，只是用欺瞒的方法，不正当的手法，拿别人的财物，你拿到手，我刚才讲了，你命里所有的，但是把你命里面的财库的时候，大大的打折扣了啊！为什么用这种手段呢？错误手段呢？的造业呢？啊，尤其是公共的财富啊，所以现在这个最不好的现象，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大家不知道的道理啊，啊，不做圣贤说不知道啊，是什么呢？漏税啊，漏税是什么？占国家的便宜。啊，国家的税收是全国人民缴纳的，那么换句话说，你占国家这一点便宜的时候，你就亏吃大了啊，你就变成负债了。你欠谁的债呢？这一个国家有多少人，你就欠多少人债，还不清的呀。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公家的这个钱财一分都不可以用啊！啊，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最严重的是三宝无啊，那就是佛教团体里面，用佛教团体这个世间有多少佛教徒，你要是用他一分钱，那些佛教徒都是你的债主，这个债主比世间人数多。为什么呢？佛教是十方的，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讲啊，盗用寺院常住的这个财物，佛不能救。佛说了，你造无逆十恶罪，佛能救你，你盗这个常住的财物，佛不能救。为什么？你债主太多了，变法界虚空界的佛教徒都是你的债主，你这怎么得了啊？你用滥用常住的这个一分钱，尤其用在自私自利上，阿鼻地狱啊！啊，拿出这个常住的时候就做人情，做人情也是在阿鼻地狱，不得了啊！啊，大乘经上常说，啊，许多同学们常常也都看到，但是怎么样呢？境界现前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真是健忘啊！啊，在这个情形之下怎么办呢？那我们没法子，常讲，常讲什么？加深你的印象啊！一桩事情总要讲几十遍，讲几百遍，哎，有点印象了啊！这个境界现前呢，你这个警觉性能提得起来了啊！印象不深，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叫初学同学，为什么劝导他？你一开端想学佛了，你把了凡四训念三百遍啊，这三百遍不可以间断呀，你一天念一遍啊，你念一年 啊，你头一年不要学别的，就学这一样东西，对你将来学佛有大好处、大利益啊！你将来学佛的时候跟别人一定不一样，道理在此地 啊！那你要听，你得利益，你得受用，你将来会感谢我啊！你要不听，你肯定啊，你把这些事情疏忽了啊，你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啊，从这开始啊，然后接触到经教，经教一天都不能够离开啊，离开经教你就打妄想了，离开经教你就受社会一切的染污啊，所以我们要保持纯净纯善啊，唯一这个办法，这个世俗所有一些染污原理我不接触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真正学佛不要看电视啊，报纸杂志这个等通通你不要去理会它，不要去碰它，保持你心地清净啊，每天要看什么，要看就看佛经啊，看佛经跟佛菩萨做朋友啊，跟佛菩萨往来啊，受佛菩萨圣贤圣教熏习，你的头脑才会清醒，才不会迷惑，才不会颠倒啊！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我们要用智慧，要用善巧方便，帮助现前苦难众生，怎么样回头啊？能不能回头，我们也不能保证，但是我们总是尽心尽力去做啊，这就对了。现在